22，认知与社会层面。问：我听说静坐也会影响待人处事，光靠静坐是怎么改变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答：真正有效的静坐必然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事作风与待人处事。修行这一词，光从字面上来看，就有修正行为的意思。而行为和操守的合一，正是身心与宇宙一体和谐的展现。人际关系的变化，可说是供我们观察理解自身行为之意义的一个窗口。既然连世界观都因静坐而起了变化，我们的价值观不可能不随之而变的。我们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争强好胜，不再那么嗜欲自生，也不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反过来，我们更乐于合作，流露性灵，也更慈悲，从只知获得变得慷慨付出，开始思考自己能在人道理念下做些什么，自然会想帮助别人，也更能体谅他人的难处，包容彼此的不足，对别人的苦难不再无动于衷。我们在他人身上看见的全是自己，平等心一词再也不是说说而已。因此在别人眼中，我们若变了一个人，这一点也没什么好惊讶的。身边的人会觉得我们可爱多了，我们也感到自己更能与别人亲近了。问：既然有这些成效，是不是能以静坐来矫正社会行为的偏差呢？答：你说中了。正因如此，自从1970和1980年代左右的研究证实了练习静坐对欧美国家的受刑人的确有正面影响后，我和几个朋友一直在关注这个主题。这些社会学研究是以观察受刑人的攻击行为为主，并发现了练习静坐能减少攻击行为。练习静坐所带来的幸福感和高尚情操，也会降低狱中脱序行为的发生频率。研究结果指出，练习静坐后，狱中的违规和处分率都降低了。问：还有哪些人的社会行为也能因静坐而受益？答：另一个我亲身接触多年的例子，就是让竞技项目的运动员练习静坐。无论在美国还是台湾，我都恰巧有机会教业余和职业运动选手练习静坐，结果令人印象相当深刻。静坐可以帮助运动员处理焦虑，所培养出的观照力则可以让运动员更专注于眼前的事。毕竟竞争激烈的项目是不容丝毫分神的。但是除了改善运动场上的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静坐也能强化自信心，让运动员有能力与队友和教练好好相处。我亲身参与了这些训练，从他们热烈的反应更能感受到这一正向行为变化的威力。另一群可能获益的就是学生了，无论是哪个年龄层的孩子，都可以见到练习静坐的显著成效。我和众多在学校或家中教导静坐的老师亲眼目睹孩子和同学师长相处得更好，变化相当明显。一般来说，孩子会更有自信，练习静坐的孩子多半开朗细心，且生活更有目标。问：这些社会行为的变化能用高等认知功能的改善来解释吗？答：你会找到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全部指出静坐能带来正向的认知改变。所谓的认知，通常不只是指感官觉受，还包括推理论述的能力，也就是我们捕捉诠释日常生活资讯的能力。在这些方面，我和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 都看到了受试者练习静坐之后显著的改善。练习静坐能让我们对周遭环境的感知更为敏锐，分析、推理、诠释、统整的技巧也有进步，就连记忆力都变好了。而这一切看来都是静坐所带来的影响。有意思的是，最新的脑部影像研究发现，不同的静坐方法会活化脑内不同的高等认知中心。这些结果正是今天所介绍观念的最佳实证。作者注：请留意，科学研究所搜集到的数据会因所探究的静坐方法而异，因此所得到的结论可能相似或部分相同，甚至可能有所冲突。静坐对过动症患者的帮助：一、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也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 ADHD， 是最常见的儿童心理疾患。特色是当事人很难保持专注，也难以控制行为。外显症状为易冲动和长期的过度活动。根据2007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全世界约有 5.29% 的人口患有 ADHD， 而美国4到17岁儿童青少年中约有 8% 患有 ADHD。 这一心理疾患不光是干扰当事者，对同班上课的同学也有影响。一般常用派醋甲酯或安非他命类的药物治疗不只对人体有害，打乱人体的生理时钟，使食欲和睡眠减退，导致忧郁，甚至对 30% 的患者是根本无效的。已有其他研究人员找出对治这一疾患的其他疗法。神经科学家弗瑞德·崔维斯博士检验18名经诊断患有 ADHD 的中学生的脑波图 EEG， 观察他们在电脑上进行具有相当难度之视动作业时的脑部活性。其中一组是进行第一次作业后立即学习超觉静坐，另一组则是隔了3个月后才学习静坐。这项研究的脑部活性指标是脑波的西塔、贝塔比例，比例低则表示于作业进行时脑部较为活跃。经诊断为 ADHD 的患者表示其正常清醒和专注状态的贝塔波较低，而能够阻断大脑处理不相干讯息的西塔波较高。西塔波增加时，脑部开始阻断相关资讯，而贝塔波下降，专注力就会受损，结果就是难以长期保持专注了。研究结果显示，在学习超觉静坐之后，脑波图的西塔、贝塔比例下降了，而在进行第一次作业后立即学习静坐的学生，在3个月时的西塔、贝塔比例即有明显下降，到了第6个月时降得更低了，降幅达 48%， 由 8.8 降到了 4.6。 另一方面，对照组的西塔贝塔比例则比研究开始时还高，直到隔了3个月开始学习静坐之后才由 11.7 降到 7.4。 这两组的学生在接触超觉静坐之后进行测验时的脑部活性都提升到了接近一般正常的范围。西塔贝塔比例降低 48% 的惊人降幅，比起药物治疗一般不到 3% 的降幅，两者差异是相当显著的。静坐对过动症患者的帮助。二，神经科学家弗瑞德·崔维斯博士检验18名经诊断患有 ADHD 的中学生的脑波图 EEG 研究，这项研究也更进一步检测了这些孩子的脑波合一性。在合一性的差异比较图中， 土中散布的点代表不同的电极，点与点间连接的线段则显示电极间的局部合一性差异，合一的程度以连接各点的线段来显示，连接的线愈多代表脑波的合一性愈高。一般来说，视动作业表现比较好的人，通常各个频率的脑波合一性也比较好。图上的第一排是对照组在第三个月未学习任何静坐时的脑波合一现象。在扣除基准点的脑波合一性之后，可以看出这些受试者的脑波合一性很低。同一群受试者在第三个月后开始学习静坐，并在第六个月后再次测试，他们的脑波合一现象正如第二排所示，有了明显的增长。在最下排的图则是第一次测验后立即学习静坐的孩子，在静坐三个月后的检测结果显示出高度的脑波合一性。也就是说，练习超觉静坐的受试者，他们在进行有难度的作业时，额叶、顶叶、脑部前后的西塔、阿尔法、贝塔波合一性都有显著增加。合一性增加的现象反映出受试者专注力、脑部处理资讯的能力、语言技巧、行为和情绪控制都有所改善。一般被认为是分析思考基础的自我意识也有所提升。这项研究为医护人员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可能，也就是采用静坐作为治疗 ADHD 儿童患者天然的替代疗法，或许能帮助这些孩子克服学习上的困难。长期静坐者的脑部比较活跃，脑部灰质的体积和密度向来是衡量静坐时反复活化某些区域后肢脑部结构变化的一项指标。这项研究囊括了40名受试者，其中20名是练习观照静坐的人，另20名则从不静坐。研究人员分别测试他们在静坐时哪一个脑区是比较活跃的。图中的色阶代表静坐者较非静坐者在灰质增加程度 TH 值。在 MRI 显像中，白点或白色区块表示最高的灰质增加程度。常年静坐者的核磁共振影像显示他们的灰质密度较高，左侧颞下回也比较活跃，而且活跃程度与练习静坐多久是相关的。这一现象支持了常练习静坐的人灰质密度会增加的想法。此外，右边的海马回也有活性增加的现象，尤其是海马旁回更为明显。这个位置是留住情绪记忆、控制反应性和感官功能的区域。右前脑岛的灰质较多，这意味着静坐会增加内感受觉和内脏感觉，而这正是因为关照静坐强调对身体的觉知之故。这项研究证明了透过静坐练习而反复活化特定脑区，可能会令脑部结构产生显著的变化，而且与提升注意力和记忆力等等正向的认知效果相关。静坐时额叶变得活跃，这项在德国进行的研究自杜塞道夫大学招募了6名有宗教信仰的受试者，德国本土福音教派，以及6名自称无宗教信仰的学生作为受试者。所有受试者必须背诵圣经诗篇23的第一节，并反复持诵。在持诵诗篇时，常以祈祷静心的福音教派受试者以正电子扫描影像显示他们额叶的前部和中部，包括背侧前额叶皮质、背内侧前额叶皮质、右胁前叶，有明显的活化现象。 这些区域的活化和注意力、记忆提取及对念头的反射性评估有关，意味着祈祷静心或许可以提升认知功能。单光子电脑断层摄影，单光子电脑断层摄影可以量测血流量，也能反映出脑部的活性。这项研究以八位资深的藏传佛教静坐者为对象，根据其自我陈述，都是长期规律练习静坐达15年以上的资深静坐者。此外，也纳入了9名对照组受试者，作为单光子断层扫描结果的比较基准。一开始的扫描结果显示了对照组和长期静坐组的影像是十分相似的。然而，在静坐约一个小时之后，静坐组再次接受扫描，这时的单光子断层扫描影像显示额叶的血流量大增，包括扣带回、下额叶皮质、眼眶额叶皮质、背侧前额叶皮质和视丘。而额叶变得活跃是与需要专注的作业有关的，这意味着静坐能提升专注水平。